在牧者分享之前，我们 先看一段的圣经。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至六节。第四章五至六节，请留心听我诵读。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圣经读毕。今天我们很高兴有王一男传道在我们当中宣讲主道，他用华语去传译宣讲主道的主题是父亲的心和儿女的心。大家用心聆听，恭请王传道。
大家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平安，也让我们跟身边的人小朋友们打声招呼，还有青少年在上面好吗？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非常享受我们刚才不论是儿童视频还有我们的儿童诗班，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给他们鼓励好不好？谢谢我们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大手小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的儿童诗班也还在招生，如果我们的小朋友想要来的话，四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继续来报名，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好吗？那今天的信息虽然是关于父亲和儿女的，但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爸爸妈妈和孩子，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也彼此相爱。那今天也是我们大家庭在一起来崇拜，我们说是跨代崇拜。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准备了几个小问题来考考大家，看看我们有多了解我们的家人，好吗 ？OK， 很简单的问题哦，你们不需要告诉我答案，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只要举手。比如说第一个，你家人最爱吃的是什么？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太太、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叔叔阿姨、公公婆婆，每一个人，如果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爱吃什么，就举手让我知道。哦，不是很多哦。很好很好。OK， 好的。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时间，有一天时间休息，你觉得他们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是不是植物园，还是去一个咖啡厅，还是去哪里？哦，小朋友的手很多哦，我们的大人呢？大人，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先生太太，我们的孩子，当他有假期的时候，会想要去哪里？都不知道哎，只是在家读书是吗？呀，看手机读书是吗？哦 ，OK， 好，那最后一个，在这有点难度。好，如果前面都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家人最近哈最关注的一些或者是面临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哇，这个很难的，我不知道小朋友能不能知道。真的吧？真的吧 ？OK， 好的。我看到举手的不是很多，我猜应该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我的家人，可能我知道某一些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我们可以在今天也好，或者之后也好，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多花时间去彼此交流。我们今天举手的也和我们的家人去分享一下，看看我们的答案对不对 ，OK 吗？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马拉基书好像很不熟哦，在哪里呀？在哪里啊？在马累，和马累不是一样的。马拉基书在旧约的哪里？旧约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对了，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很好。好的，那很多人 觉得马拉基书没有那么熟悉，可能我们有读，但是因为他在旧约的最后一本，可能很少读到最后，是吗？也没有了，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本，所以不是那么的被大家所熟悉。那大概讲一下他的写作的背景，是在主前430年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之后，又回到了重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那圣殿也已经完成了，城墙也都已经重建完成了一段时间。他们是处于比如说之前的那些战争的时期，他们是一个比较太平的时期。但是我们从整本书的一些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属灵光景很差，从祭司为首一直的宗教百姓，一直宗教领袖到百姓都远离了神，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也有很多比如说一些犯罪的，比如说离婚啊，娶外邦的女子啊，拜偶像啊，等等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人和神的关系不好了之后，人和人的关系也会破裂，对不对？也会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先知马拉基他就从社会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以及亲子的关系各个方面向以色列提出了劝诫。那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回去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本书读完。说是一本书，其实很短，只有4章，所以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亲子关系的部分。那我今天会和3点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第一个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第二点是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最后一点是我们大家的心要转向天父。所以呢，第一点可能是给爸爸妈妈的，对吗？第二点是给孩子们的，最后一点才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所以不知道我们的事，我们就可以睡觉了，对吗？当然不是。那我们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论是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虽然我的课题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但其实是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那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刚才主席有给我们读过，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呀？什么时候？猜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最美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这个先知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还记得吗？在很早之前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就被神怎样接到了天上去，对不对？那是谁呀？谁还会再来呀？这个先知以利亚，谁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有谁知道？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啊，耶稣 ，OK， 好，在耶稣来之前的那个人，说我要把道路铺平，叫施洗约翰。对了，是施洗约翰，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说这个约翰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所以我们知道那他是将要来。那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来是要叫人怎样？要叫人的心悔改，对不对？是要预备人心，使人心悔改归向神。那在耶稣再来之前，施洗约翰要预备人心归向神，他要预备使爸爸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然后他说，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那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爸爸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是家庭的头，对吗？更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那相比于与生俱来的母爱来说，父亲其实是需要刻意的培养和投入，才能越来越多的拥有这个父爱。所以父亲要转向儿女，尤其是在情感和时间上的投入就特别特别的重要。有一项研究表明， 孩子的幸福感是和爸爸妈妈的陪伴成正比的。在妈妈陪伴的基础上，爸爸陪伴的时间越长，孩子就越幸福。爸爸们很注意哦，在妈妈陪伴的基础之上，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越长，孩子就会感觉越幸福。那在当今的社会当中，理想当中，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平时拜一到拜五是3.7个小时，周末要达到几个小时？除了孩子睡觉之外，你们觉得？九个小时。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爸爸已经做到了，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爸爸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孩子的身上。当然了，我们陪伴不是说待在一起就可以了哈。这个画面大家很熟悉哈，像很多都是OK， 待在一起陪伴孩子，每人一个手机，各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这不是真正的陪伴。那我们是需要心与心在一起。那在新加坡有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17000名15到24岁的孩子叫做隐形少年，也叫 NEET。他什么呢？他没有在上学，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参与在任何的培训。也就是说，这17000个青少年们，他们没有参与任何的社会活动，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待在家里玩手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因素当然有很多，有很多，但是电子产品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有人就报道说，这一群隐蔽青年，他们的自尊心不强，他们缺乏社交的技能，他们和同龄人，包括和爸爸妈妈的关系都不融洽，慢慢的他们就与社会隔绝，他们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都不是，但是在手机世界里，在网络里面，他们就成了大人物。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爸爸妈妈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我想大家也都收到了我们电子产品讲座的这个报告，在10月11号晚上8点钟，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讲座，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那爸爸妈妈，我们说要陪伴孩子，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就说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最重要的目的。那同时我们父亲的角色也要让孩子感觉到他是无条件被爱，并且是有安全感的。我们的爸爸陪伴孩子的时候，要让孩子感觉无条件被爱和有安全感的。那很多爸爸妈妈一定觉得，哇，我就是无条件在爱孩子的，对吗？很多家长都是没有条件的，我可以把我的生命都给孩子，我是真的是爱他们。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很爱孩子，和孩子他们感觉爸爸很爱我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但是孩子真的感受到了吗？所以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想要去思想的。那我也想要提出来，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去感受到我们的被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孩子，就是要尊重孩子。那我想我们很容易去尊重其他人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我们大人很容易去尊重他们，我们会很看重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态度。但是对于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难那我们尊重孩子，我们要特别的要把孩子的感受和他的观点看成是比我们的地位高，而且必须去重视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行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不懂啊，哇，这么小，3岁2岁，我知道的要多很多，对吗？我给他的是我认为最好的是给他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思想，他有自己的愿望，他有他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需要知道孩子的 需要感受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尊重他们的观点。那在许多的家庭当中，尤其是国内的家庭，爸爸妈妈常常忽略这一点，尤其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还是坚持着那种我生你养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更多，你一定要听我的这种观点。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应该拿着我们认为爱孩子的这样的名义，就要去强加于孩子我们自己的想法。当然了，这个不是在涉及对与错的情况下，如果孩子要犯罪，孩子要错东西，我们不是说的这一点，我们是说在不涉及对与错的情况下，我们要用智慧和耐心去尊重孩子的选择。那我们刚才说不是不是涉及对与错，不是涉及到真理，或者是也不是说孩子想要永远想要一天三顿吃巧克力吃冰淇淋我们去满足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教导孩子明辨是非真理也同样重要，但是当我们在拒绝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耐心去解释，去跟孩子说为什么不可以一直去吃冰淇淋或者去吃巧克力，是对你的身体有害，是要跟孩子说你为什么不可以一直去看这个电脑，虽然你现在觉得很开心，但是这个会破坏你的大脑，会有很多东西。我们的孩子他可以懂很多的东西，当我们耐心去教导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可能不是说一次你讲一次他就能够明白，你就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去讲。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上帝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吗？上帝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不是我们看一次我们就可以做到，所以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爱心去跟孩子去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做他不可以做。那随着孩子逐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特别的去关注他们的想法和选择，那要在合理的，我们还是说合理的范围当中去尊重他们的选择，那他们才能够感受到哦，从爸爸妈妈那边的爱和支持，并且他们就会越来越多的愿意和爸爸妈妈去分享他们的挑战还有他们的决定。就像我们刚才的视频动画里面一样，其实当那个小孩子他很挣扎要不要跟爸爸妈妈讲，但是他讲了之后他其实心里面是知道他是错的了，对吗？但是他很怕爸爸妈妈会给他很严厉的惩罚，但是他爸爸妈妈是很开放的心去爱他去包容他，他知道哦，原来我做错事我跟爸爸妈妈讲了之后不会面临那种劈天盖地不可承受的一个后果，而是一个爱的包容。当他之后的时候，他才会越来越多的去跟我们去分享他的挑战，甚至是他犯的错。那当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如果我们说啊，我们跟孩子解释去跟他们分析道理，最后决定权去放在孩子的手上，可能孩子做的决定真的不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那个，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孩子也需要经过这样的他去选择，他去承担后果，在这样的时候他才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成长。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你看得清吗？纪伯伦，他有一首诗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我希望我们家长可以多去读一些这首诗，让我们真的去看到孩子有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尽我们全力去像他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把他完成变成我们的样子，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恩赐。 那其实也有台湾一个也有出版一个同名的小说，并且也改编成一个短剧，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的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也有提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应该学习去放手。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真的孩子做了我们认为不适合的决定，我们就为他祷告吧，我们也跟他一起来祷告。如果孩子的心意没有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尊重他的选择，让他适当的能够让他在错误的当中去学习和成长。那如果我们强迫孩子去接受我们的选择，我想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更加的抵触，就是我拒绝跟你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教育孩子像园丁而不是木匠。小朋友们告诉我，园丁和木匠有什么区别？园丁和木匠有什么区别？我想一下啊，如果是木匠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椅子，我就要干什么？我要去量，对不对啊？我要量，我要做多长的、多宽的，我的椅子要做成什么样子？那园丁呢？园丁呢？楼上的弟兄姐妹还有青少年们，帮我想一想，园丁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做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喜欢种花，花花草草是很厉害的，我很不厉害，但是我很喜欢去养它。然后我发现每一个花每一个草都有它自己的需要，对吧？我想我们不会养花的也会跟我知道一点，有些花喜欢水，你要多浇水；有一些花喜欢太阳，你要多晒太阳。有一些花不喜欢很多水，你不可以浇很多水，它会死的，对吗？有一些很多很多不同不一样的花花草草，还有蔬果。那上帝给我们的孩子就像一个花园一样，我们需要有智慧，什么时候去撒种，什么时候去修剪，什么时候给他施肥，什么时候给他浇水。我们要做的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最适合他们生长的生态环境。我们要做的是要提供给孩子最适合他们生长的生态环境，而不要让我们去限制了他们的生长。不论我们觉得哇，这个椅子是最好的，是全世界最最棒的椅子，但是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孩子。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孩子。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智慧让他们成长为上帝创造他们的样子。那最后我想说，身为爸爸，我们对孩子的爱也需要透过语言来表达出来。我们需要经常去跟孩子说，爸爸爱你，孩子加油，孩子你做得很好，爸爸永远支持你。我们需要多去讲这些话给孩子们听，永远不嫌多啊！如果你们一天当中讲不出来这些的话，希望可以多加锻炼啊！哪怕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爸爸妈妈都会讲，睡前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讲“爸爸爱你”。但是如果有一些真的不太容易讲的话，就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好不好？让孩子透过我们的语言能够清楚地知道爸爸对我的爱。那还有一个要挑战爸爸的，就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当我们委屈了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孩子说对不起，爸爸错了，好吗？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说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在孩子面前的样子其实就代表了整个世界的样子。那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爱是能够给孩子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好不好？那我想总结一下，我就希望今天的爸爸们，如果你们刚才没有睡觉的话，我们今天能够带回家的就是能够时刻成为给予孩子尊重和爱的 园丁，不是木匠哈，是园丁。那让孩子明白，爸爸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坚定的支持者。那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爸爸，能够真正的理解和明白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大孩子、小孩子、大朋友、小朋友的需求，以智慧和爱来引领他们成长。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点：儿女也要转向父亲。儿女也要转向父亲。那我们说，所有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在亲子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刚才说，爸爸的要心要转向儿女，给予孩子们更多的陪伴和爱，但是我们要知道哈，爸爸也是爱。当爸爸在面对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和挑战的时候，爸爸也会有软弱，也会有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个韩剧《1988》有人看过哈？德善的父亲他对他受委屈的女儿德善说，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希望女儿能够原谅爸爸。我相信有很多爸爸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我们期待给孩子最好的，我们期待让孩子感受到最好的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希望我们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去更多的去明白爸爸的爱和不容易。在我们可能是在埋怨爸爸不明白，没有让我们感受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给爸爸更多的理解和爱。那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小的时候也觉得爸爸不够爱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在我爸爸的小的时候，他也没有感受到他的爸爸，也是我的爷爷对他的爱。那后来在我工作之后我有一次生病，然后爸爸就马上让我的妈妈连夜坐火车，坐了24个小时，因为在国内很长，坐火车坐很久，24个小时。第二天妈妈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非常的惊讶，然后妈妈就说爸爸非常的关心你挂下电话，他就去买票，然后让妈妈收拾东西来照顾我。那我从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虽然爸爸嘴巴里很少讲他爱我，其实我刚才写的那些东西很少爸爸能够去讲，但是从他的表达当中，我也能够去明白，我终于能够去明白他对我的爱。所以我们和爸爸之间需要有一些翻译可能爸爸做一些事情，我们要知道这是因为爸爸对我们的爱，所以才这样去做。那我想我们很多很多的爸爸，他们不是故意不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他们已经很努力在爱我们了，只是他们的表达和我们的期待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多包容一下我们的爸爸。那身为儿女，我们也要孝顺我们的父母，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在出埃及记和以弗所书这两节经文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强调了孝顺的重要性，这也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祝福。那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儿女需要高质量的陪伴一样，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的需要，尤其是年长的爸爸们。可能他们很多时候就像他们很难去表达对我们的爱一样，他们也很难表达出他们的需要，所以就请我们更主动的去表达对他们的爱。我们要学习理解爸爸，我们也学习感恩，因为爸爸从小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让我们多陪伴爸爸，也让我们也多和爸爸可以说爸爸谢谢你如果我们今天回去吃饭，我们也可以去讲一下，如果爸爸妈妈不在我们的身边，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让他们知道。那刚才我们提到过电子产品，现在很多孩子和爸爸妈妈的关系疏离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使用手机。我们会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功课都做完了，我为什么不能玩一会儿手机？但是我们要知道，手机被称为电子毒品。电子毒品，当我们玩手机的时候，它和我们吸毒是一样的，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快乐因子叫做多巴胺，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快乐， 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多使用手机，就会越来越多失去对平时一些正常生活的一些乐趣。比如说我们没有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画画，可以透过运动，可以透过美食来感受生活的美好，会让我们快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去玩手机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很多孩子如果真的沉入到手机的话，可能时间过得很快，不需要吃饭，也不想睡觉，只想一直在手机上，对吗？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为什么爸爸妈妈一直在控制你的时间？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特别的引以为戒。那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短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成瘾，不论是手机也好，还是毒品也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好吗？帮我放一下那个视频，谢谢。一直在玩手机的话，可能最后就会像这个小鸟一样，可能小朋友们需要爸爸们去解释一下。当我玩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越来越对其他的生活会觉得越来越没有趣，我们只能靠玩手机来帮助我们获得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重视，我们每一天只有24个小时，如果我们每一天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个手机上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其他生活美好的一些可能性，也失去了和我们爸爸妈妈还有主耶稣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手机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是说不可以碰它，但是我们要去学习有智慧的去使用手机，让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学习，比如说可以学习如何更有效的去沟通，和爸爸妈妈或者是身边的人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是非暴力沟通，来表达我们的看见，我们的感受，还有我们的请求，让手机成为我们和爸爸的一个桥梁，而不是厚厚的一堵墙。那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爸爸，也没有完美的孩子，但是感恩我们有完美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可能和身边的人有摩擦，不论是父亲和孩子，孩子和父亲，和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看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我们要回转到天父。那马拉基的名字是神的使者，在整本旧约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他一直在不断地差派各种的先知去劝百姓们回转到他的怀抱当中，他就像慈爱的父亲不断地去劝我们叛逆的孩子一样。那感恩的是，虽然在马拉基书神他讲了很多比如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神他其实表达了很多的无奈和心痛，当我们回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神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挑战和问题。那但是感恩，既然尽管我们软弱，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在马拉基书之后，上帝虽然沉默了400年，然后他竟然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实施并成就了最伟大的救赎计划。他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并且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约翰一书说，父上帝何等的爱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实在是他的儿子，实在是他的儿女。那因着耶稣，我们不仅成为了他的孩子，得到了宝贵的身份和价值，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战胜仇敌的能力。在约翰福音说，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狮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因为主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有上帝的爱之外，还有魔鬼撒旦的搅扰，他会尽可能的尽一切力量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破坏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包括父和子的关系。那我们需要靠着神的力量和大能，才能够不让撒旦得胜。其实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里面，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安静在上里面，我们需要去从他里面去得智慧。当我们与神连接的时候，才能够有神的智慧。神会透过很多不同东西让我们有亮光，可以从上帝的视角看到，原来我的孩子生气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不被尊重。可能会看到，原来我的爸爸他很愤怒，原来是因为他担心我做错事我做错的决定而受伤。可能我们也会看到，哦，这个人对我这么凶，可能不是因为他讨厌我，而是因为他最近有很多的压力。可能也会让我们自己看到，当我们做错事，我们会道歉，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的责备和否定自己，而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要完美的我们，而是要愿意承认错误，悔改，越来越像耶稣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看见，但是如果我们只从人的那里去寻求的话，我们永远都会失望。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需要从他里面去得到我们的满足。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短宣，因为每一次都能够特别经历上帝的恩典。我还记得几年前去日本去服侍他们的流浪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她已经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因为她的爸爸从小赌博酗酒，并且经常的打她，所以她从小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和苦毒，她非常的恨她的爸爸，甚至她爸爸去世之后她也不能释怀。但是感恩，当她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不仅原谅了父亲，他也把他自己从痛苦的枷锁当中释放了出来。他说，主耶稣能够原谅钉死他的人，他也要效法主去原谅。他说，虽然他的爸爸没有给他爱，但是他已经拥有了主耶稣这世上最好的爱，他的生命已经不一样。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主祝福大家，也别忘了我们回家之后可以继续和家人来分享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主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学习用主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爸爸，爱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我们也为着正在经历 PSLE 的考试的孩子们，还有以后要面临O level A level 所有的孩子们，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发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每一个考试，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知道，不论我们的成绩如何，我们将来要就读的学校如何，都不会影响主耶稣和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因为你是那么的爱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